今年一月，江苏徐州丰县一个被铁链拴在墙上20多年，并据说生了8个孩子的女子的视频曝光之后，中国公众群情激愤，中共当局旋即采取了一系列紧急行动，其中包括紧急建设围栏，以防疫为名封锁该女子所在的村庄，拦截并抓捕前往探寻和调查的人，发表5份官方调查报告，禁止官方媒体发表官方通稿之外的报道和评论，全力封杀涉及铁链女的网络言论。然而，中共当局采取的这些行动措施显然没有奏效。5份官方调查报告被众多的公众认为一份比一份虚假，一份比一份侮辱公众的智商。官方报告甚至在铁链女的真实身份上明显弄虚作假，竭力掩盖而不是努力弄清问题。铁链女事件被许多分析家认为是2022年中共当局遭遇的第一起黑天鹅事件，中国公众和国际舆论对该事件的关注甚至超过中共当局耗费多年时间和几百亿美元用来宣扬中共政权成就的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在中国公众强烈要求就铁链女事件进行彻底的有公信力的独立调查，令中共当局显然难以感到对付之际，俄罗斯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入侵战争。俄乌战争的到来使很多中国公众担心中共当局可以利用战争转移公众的视线。然而，尽管俄乌战争占据了人们很大一部分注意力，但公众对铁链女的关注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因中共当局在战争开始之后跟俄罗斯亦步亦趋控制封杀反战舆论，为俄罗斯的战争宣传充当忠实的二传手而得到维持甚至加强。有中国网民调侃说，有成千的独立记者前往战火纷飞的乌克兰进行新闻报道，但截至目前还没有一个独立的记者能够突破封锁进入徐州丰县进行新闻报道。由此可知，丰县是一个比乌克兰更危险的地方。近日来，先前在中国网络上为失去自由的铁链女发声的网民吴以古城，在高唱法治的中国再度被失踪。这一消息使铁链女案以及中共当局对该案的应对措施和思路在公众的眼中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也使众多的中国人对自己或自己的家人在当今中国的基本人身安全更加感到不安。吴以古城在今年2月试图到徐州丰县铁链女所在的村庄探望她，但吴以古城和另外一名女子随后被当地警方刑事拘留。在当今中国被警方刑事拘留总是不祥之兆，因为刑事拘留被普遍认为是一种严重的惩处，而且意味着接下来更严重的包括判刑在内的惩处。然而吴以古城和另外那名女子几天后被出人意料的释放。2月中旬，吴以古城和另外那名女子被出人意料的刑拘和释放，一度使众多的公众开始抱有美好的希望。他们以为铁链女案或许终于得到中共上层的注意，铁链女案以及中国多年来类似的成千上万屡禁不止的妇女和儿童被绑架和拐卖案终于有了转机。但江苏省当局调查组2月23日发布的关于铁链女事件的最新调查报告，也就是截至目前当局发表的第5份报告，也是级别最高的报告，被普遍认为是前4份毫无公信力的调查报告的集大成，也是毫无公信力的集大成。该调查报告发表之后，中共当局继续强化言论和舆论控制，加强打压民间调查，这局面使众多的中国人担心中国政府和中共当局实际上是站在有利可图的人口绑架和贩卖犯罪事业的那一边。自称是铁链女的妹妹的吴以古城，据信就是在3月初在前往云南调查铁链女身份之谜的时候再度被抓捕被失踪的。中共当局截至目前对有关的网民传闻不证实也不否认。 有分析认为，当局之所以采取这种不证实也不否认的做法，是因为他感到为难和难堪。但也有分析认为，这是当局对公众展示一种一切尽在不言中的含蓄又明显的威胁。当局先前反复对他感到厌恶的人采取这种打压威胁措施，其中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例子包括人权律师高志胜。高志胜已经被中共当局失踪多年，至今生死不明。截至目前，尽管中共当局对铁链女的新闻和话题采取了全力全方位的封杀，但铁链女的话题还是屡禁不止。不少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认为，这种局面的形成的原因之一是，通常支持中共政府的所谓小粉红群体，因为铁链女案件站在了中共当局的对立面。小粉红坚持不懈地为铁链女发声，令当局感到难以应付。小粉红群体是源自当今中国网络的一个特殊群体，据信这个群体主要是由年轻女性构成。该群体通常在中国国内外的互联网上发表民族主义又名爱国主义的言论，以及力挺中共当局的言论。由于小粉红群体的这种思想和言论倾向，该群体一度得到中共官方的大力赞扬和提携。然而事到如今，小粉红群体为什么会因铁链女案而站到了中共当局的对立面了呢？一位在中国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这个问题的一个最简单因此也可能是最有解释力的答案是，小粉红以往在大多数议题上发表言论是拥护国家主义、拥护国家立场的，但是到了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自身人身安全的时候，他们就难以超脱了，就难以不跟铁链女共情了，即使这种共情跟中共当局对立也罢。这位学者说，小粉红显然是足够明白事理，知道绑架和拐卖女性的犯罪分子在绑架你的时候不会管你是不是支持政府、支持中共。小粉红因此对中共当局截至目前的不作为，以及当局掩盖绑架和拐卖妇女的犯罪行为，禁止进行独立调查弄清事实真相的做法感到震惊，感到自己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因此他们要拼死为铁链女发声，因为他们想，假如我也被绑架拐卖了，我也是这样的下场，太可怕了。中国民主党共同主席王军涛1989年因为参加以学生为先导的要民主反腐败的抗议活动，被中国当局逮捕并判刑。后来中国当局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把他驱逐到美国。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的王军涛表示，看到小粉红现在在铁链女问题上的表现，使他想起了当年的自己。因为他年小的时候也相信共产党，后来发现被共产党欺骗了，所以才开始反对共产党。王俊涛说，
那我觉得这些小粉红实际上当时他们是真的相信共产党，他们跟五毛不一样，五毛是他们拿钱干活的，他们是真的相信共产党说的这些。那这件事呢，就一下把他给撕破了，他们突然发现了共产党说的不对。
王俊涛表示，铁链女的事情和形象使小粉红感同身受，因为他们先前没有想到这事会这么恶劣，这种情况在中国这么普遍，不是个别现象。假如是个别的恶劣现象，他们会觉得各个社会都有。但这些小粉红、小女孩发现，他们跟铁链女只有一闷棍的距离，后来又意识到他们跟铁链女不是差一闷棍，而是就差一个招生广告，就差一个征婚广告。中国全都是这种骗人绑架人的陷阱，这次铁链女案对小粉红最大的震动就是使他们失去了安全感。在王俊涛看来，铁链女案以及中共当局截至目前对该案的处理方式，虽然是对中国公众来说是坏事，但从长远的和广义的角度来看，也有可能是好事。王俊涛说，
对中产阶层反对政府呢，就是基本上两个原因，一个是不公正，还有一个就是不安全。特别是你像从在美国和这个英国历史上 在那个宪政中的一些重大司法改革都是从对人身和财产的权利的侵害开始的。所以我觉得粉红是这样走了很多在政治史上许多的这些这个阶层啊社会和政治群体，他们在既要求政治变革和要求司法改革的时候走过的路。当他们觉得不安全的时候，他们要求政府给一个说法，要求有切实可进的。
铁链女案现在还在继续发展，中共当局已经以送医治疗为名使铁链女失踪。截至目前，她在大部分中国公众眼中还是无名氏。尽管中共当局发表的第五份，也就是最新的一份调查报告声言，她就是早年从云南被绑架拐卖的女孩杨某霞，又名小花梅，但这份报告无法取信于公众。铁链女的容貌跟杨某霞明显差异，甚至连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的前主编胡锡进先前也公开表示难以置信。许多中国人认为铁链女是早年被从四川绑架的女孩李莹，然而中共当局竭力否认铁链女是李莹，并严禁李莹家人发声。日前有中国网民报告说，中国最高检察院在回复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就铁链女案提出的询问时表示，正在督导对铁链女案进行彻底调查。高检使用铁链女这一说法，而没有使用杨某霞或小华梅，显示高检没有接受官方先前发表的缺乏公信力的调查报告，因此此案还有可能会有转机。与此同时，也有观察认为，中国官方媒体并没有公开报道高检承诺要进行彻底调查的回复，而从中国当局持续至今的严厉网络舆论管制和抓捕调查者的举措来看，对铁链女案出现转机的期望很可能又是一场空喜欢。